我们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聚在一起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吧，各个小组的组长们聚在一起，大家有一点的学习和讨论，大家都有一个愿望，说是我们这个小组呢要以神的话为中心，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边的造就的长进啊，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对内呢就要成长，对外的话呢就要把福音广传。那非常的高兴看到各个组都在动起来啊，说家里边有各种人的聚会啊，也把朋友们都招到家里来啊，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这个福音不能白白的得这个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啊，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讲说，如果你不传福音的话呢，你是有祸的。如果你不传福音的话，你是有祸的。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所以传不传福音不是我们能不能传，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传。所以一会儿我们要一起来看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啊。那么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个歌的时候，最后那首歌是唱是要把福音传开，传给我们的家访邻居。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啊三个方面啊做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要把福音的广传开来。就这个主题呢，我们最近呢啊大概从六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一方面是讲耶稣基督啊，多认识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讲传福音。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呢这是第三讲。第一讲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啊用约翰福音啊来，约翰福音的17章啊，实际是可以从15章开始一直到17章。那么在这个15章到17章的里边呢，特别是17章里边的话呢，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给门徒们的一句的话。从那句话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主耶稣他虽然要离开我们啊，他虽然离开当时这个门徒，但是呢他跟我们讲说，我是跟当时门徒也跟我们心里讲说，他是跟我们同在的。那么他怎么跟我们同在的，他说你在主里边，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广传福音啊，那他就是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三点就是说住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和要广传福音，这个是三个我们生活中间要优先采上号的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首先要住在基督里。我们不住在基督里的话，那你什么都不要，你是基督徒，你就要住在基督里边，对不对？那第二个的话呢，你住在基督里的话呢，基督的爱呢就会通过你，通过我，就能流到我们周围，什么？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当别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主耶稣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这个从上帝来，那个爱什么？是从上帝留给我们，留给我们周围的人，然后什么？还要留出去，留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男人都需要福音，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信的时候需要福音，我们在信了以后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还是需要福音。所以从来就没有怎么说你信完，你今天信了，你今天来受信了，然后就是毕业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讲，那是一个开始。所以圣经一直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什么是我们要持守，而且是要坚守，一直是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福音的里面。所以福音什么是我们的恩典，是耶稣亲自做的，是神主动做的，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要讲第三讲，上个礼拜呢讲第二讲，第二讲的时候呢是讲到说啊，这个传福音啊，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个紧迫的感觉，要有紧迫感，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个紧迫感，懒懒散散的话，时间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在座的很多的人都有的经验，如果这一件事情你觉得很紧迫的时候，你一定会抓紧时间做，是不是？如果当学生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啊，我说当然很少的学生是早就准备了啊，按部就班，到时候就去考试了啊。那做的最好的学生是什么呢？啊，考试以前先把能够找到的考卷已经做过了，所以他去考试那天是什么？是再做一盘考卷而已。这样的人他往往考试是考得比较好的，而且更有层次的。大部分人呢，看看还有大概十天考试，那计划计划，最后几天不睡觉也要把它弄起来。为什么？有紧迫感，明天要考试了。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紧迫感的？有没有这个紧迫感的？所以我们上一次的话呢，我们讲了两点啊，讲了两点。第一点呢，就讲到说生命中间的空白，没有紧迫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空白，实际上是空白。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用了亚伯拉罕的那段经历啊，亚伯拉罕呢，神一直跟他说话，但是有13年的时间，神没有跟他说话。那是记载在哪里呢？就是记载在当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实际上是他跟他太太同一个想法，就觉得上帝你要赐福给我，那我要成为多国的父，那我要成为全地能够啊成为那个地要赐给我，那我这个人要过去啊，我没有子孙赐给谁呢？他开始想是不是赐给他最好的仆人，后来想想不对，还是要他的儿子，怎么办？上帝的给他的儿子他还等不及，怎么办？他就自己想办法，我们人往往都是这样，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太太就把他的子女给了那个时候叫亚伯兰，是不是？亚伯兰从他子女得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就叫以斯玛利，是吧？好，那么那个儿子得了以后，是吧，过了13年，神又跟他说话了。神跟他说什么？说啊，你得的那个儿子不算的，不是我赐给你的，我要让你的太太从你这一个儿子。而且他太太那个时候多少岁了？90岁了。他快100岁了，99岁了。所以从86岁到99岁，这个13年他是没有祭坛，神也没有跟他说话。那我们人的生命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时间长短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下面，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亏欠的，特别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讲的第二点，就是讲到说我们的亏欠啊，我们的亏欠。因为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要让我们去啊，就是仅仅是我们自己得救而已，是我们得到祝福而已，不是。神说福音是他给我们，让我们要能够传出去，要让我们能够传出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时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时间的过程里边，从你出生到你过世，神就给你这么多时间，而且你精神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放在哪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你投资在哪里？你是投资在看得见的，你是投资在你要过去的事情，还是你要投资在神的过去边？你投资在这个神所要带领我们的里边。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注意到，圣经里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同时讲到了钱财的事情，是不是？马太福音讲钱财什么？是耶稣的主人给那个仆人什么5000两、3000两、1000两，那个仆人最后是怎么做了？大家都知道，5000两的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赚了5000两，三千两的又赚3000，1000两什么放在地里边，什么都没有做。结果主人回来的时候，主说什么？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对不对？把他1000两也夺过来。那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19章。是不是路加福音19章啊？是12节，大概是二十，十二节到二 谁讲二节的二十七节？那你讲的是什么？是银子的故事，一锭银子，是不是？有的魏甲他要到国外去了，把银子什么给了他手下的仆人，大家都是一锭银子。但是当你去读这段圣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去乱读，而是要你要根据上下文。你看这个前面是讲的，前面路加福音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大概是救了，然后他说什么？他要赔原了他讹诈他的人的钱。接下来呢，就记载了这一段故事。那显然这段故事呢，是跟救恩有关，是跟救恩有关。所以这个故事叫什么？给了一锭银子的好的仆人什么？主人回来以后，赚了十锭银子给了，也有赚了五锭银子的，还有什么？一锭银子还是还给耶稣的，耶稣什么？你是个救难救恶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地方的时候不能白占土地啊！我们要讲到这两个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这个圣经是指着我们才敢讲的，是指着你的恩赐讲的；路加福音这个这一定名字是指着我们的救恩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是我们是理所当然必须要去传福音。好，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来讲。今天给到就是产生一个第三讲，第三讲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要圣人如得鱼的一个生活啊，如得鱼的生活。今天呢要分三点，第一点我们要讲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第一点，福音从哪里来？是神的大能，不是从你我来的。所以传福音不是你我的方法，不是，传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我们不过是送信的人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说，既然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那么上帝呢就有呼召，就有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第二点呢，就要讲上帝的托付，上帝的呼召。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解开，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怜悯、有恩待、有忍耐。特别是你在传福音的上面，你把这个重任让我们一起来跟你去传福音，是你跟我们同在，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有一份的责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能够听到上帝的恩言，不仅是听，能够真道实行。这样的人多是有福的。还在这里把自己恭恭敬敬的也仰望着恩主的手中，知道不配，也求主加烈，愿神的灵在这边做工，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听的说的，就同蒙恩惠，同得益处。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啊。我们讲今天的题目是圣人如鱼的生活。换句话来就是说，圣人如鱼，这是圣经里的那句话。很多人都会钓鱼，你钓鱼的时候是希望把鱼钓起来，对不对？那耶稣说呢，我们去圣人的时候呢，就像圣鱼一样。首先我们要讲福音，对不对？既然讲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刚才领会的汉学弟兄已经念了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这里就显然这段经这一段这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福音的起头是谁？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平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多讲传真的福音真的什么好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福音的起头耶稣忘，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所以耶稣是福音的起头， 耶稣是我们传的，我们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带给全人类的福音，他所带给凡愿意相信他的人就能得到了这个恩典的福音啊，这个恩典的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体操啊，这是我们任何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第二点呢，因为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这里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你愿不愿意传福音和你能不能传福音，这是两件事。你愿不愿意传福音和你能不能传福音，这是两件事。你愿意传福音，福音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救去相信的人，是神在那边救人，我们是跟他同工。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个方法好还是那个方法好，而是说神的大能是不是错了，神大能是不是错了，圣灵是不是在人的心中做工啊？我们以后最后的话，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还会来讲啊，我们还会来讲。所以这是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没有说你要做什么，是不是？他没有说你要做什么，而是说你要去，你要信什么，这个福音神的大能就临到你的身上。当然后边他又讲犹太人希律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整个一个趋向，一个什么来，他都是从一个点然后慢慢慢慢扩展出去，是吧啊，一直到地界。所以保罗讲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怎么开口跟别人传福音，可以，那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你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过什么装备才可以传福音。你是个基督徒，你得了救恩，如果你真的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一定可以传福音的。所以讲我不会讲或者讲啊，我没有受过训练，这个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你传福音要受过训练，没有，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讲你自己的见证，这就是一个传福音，好不好？这个是到最后我们会再来回过来来讲。好，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刚才唱歌的时候讲到说福音是个好消息，确实是好消息，那好消息在讲什么呢？那好消息在讲什么呢？那我们传福音我们到底在传什么呢？那保罗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然后又传给我们，在圣经里边记了，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西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是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番。这段话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到第十八节。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内容有哪几点。第一点是什么？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基督跟我们的罪死了有什么关系呢？那基督跟我们的罪死了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记载说什么？说罪是有公价的，人犯罪，公价罪和什么？是要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人死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人被上帝所造的时候，上帝最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人死的，我们人死是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罪的工资，罪的工价就是要死。这是福音的第一个要点在这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死了是我们什么不死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一个人在法庭上被法官所宣判了，旁边两个执行的警察就要把他 八点就要把它拉去，再灌建业三千叶，再正法正法。那个时候，法官什么动了慈心，他把他的法官袍脱下来，走到了被告的学校，说跟那个法庭讲，你把他释放，我来检查这个刑法。耶稣基督来到地方的时候，这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本来是罪死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就不罪，到最后进入到死亡的结局。这是福音的第一点，对不对？第二点，而且埋葬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想埋葬了，好像我们一下躲过去就完了。而实际埋葬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埋葬了什么？是把我们的这个老亚当埋葬了。当我们去受浸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吗？我们在受浸以前，跟弟兄姐妹要关于受浸的时候，有几点是主要的，三点，对不对？第一点是吧？是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对不对？比如说那天有弟兄有姊妹在这边受浸，我们都是说什么？他的旧的人埋葬了，新的人起来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埋葬是要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新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罪很可恶，是不是？是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这个罪很好，我很愿意有人帮我死罪。但是要埋葬这个旧人呢，就很难。人还很喜欢自己这个旧人，所以就有很多旧人的东西常常的出来，使我们这个人是吧，就陷在那个光景的里边不能出来。那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就在那边。所以你遇到那个诱惑，遇到那个贪恋的时候，你要相信说你这个旧人已经埋葬了。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恨人恨得不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恨得不得了，恨得不得了，希望这个人要死。让他回去一想，不对，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能够这样恨，对不对？他说晚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这个旧人已经死了，我这个新人在这边，新人是主耶稣给我这个新生命，是不恨的。他这么一想，非常非常的奇妙啊，埋葬这个恩典就轮到了他，他就从这个里边出来。当我们每一次在诱惑的中间，在贪恋的中间，在夫妇吵架的中间，在跟同事过不去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个新人还是个旧人？当你想到你这个旧人已经埋葬的时候，神的恩典你就能自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前面讲到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仅仅是那一天我们受浸的时候，你信主的那个时候，而是在你我每天的生活的中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到他面前来，他圣经怎么讲？约翰一书怎么讲？若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罪。他前面讲到，若我们认自己的罪，换句话就是说，你不认罪的话，耶稣的这个救恩是不是轮到你？不轮到你。所以你认自己的罪，这救恩就轮到你。这是神的应许，是丰富的应许，是我们可以支取的应许。第三点，第三天复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若耶稣基督不复活，我们这些信的人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假的嘛。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复活的，从亚当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复活的。有的人主耶稣在的时候行神迹，今天也有神迹使人复活，有的，但是他最后还是死。主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他埋葬了，降到阴间，最后主耶稣是战胜了死亡，是真使他复活，所以死亡不再能接近。 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给你我所见证的。我们以后有一天也要跟他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他是有复活的身体。神你看不见没有身体，但是主耶稣还是有身体。他手上还有钉痕，脚上还有钉痕，肋旁还有枪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这是一个事实。那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想啊，有的人是告诉我说，他说讲主耶稣复活好像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到过复活。但是你用理智想一想也可以，我就这里我就是借用英国曾经有一个大法官，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主耶稣复活这件事作为一个案子在法庭上呈出来来审理的话，主耶稣复活这个不能成立的话，所有人间的案子没有一个案子是可以成立的。那个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人证不证俱全。所以今天在法庭上宣判，在法庭上审理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人证不证，对不对？人证不证充分，那就这个案子就定下来；人证不证不充分，那也无论检方还是控方都可以有说法，对不对？那当然，之所以说有的人会利用这点做一些事情，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是吧？我们是讲的是公正的判决来讲，就是靠着人证和物证。那主耶稣在这边，他复活了，坟墓是空的，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有坟墓在里边。当然，今天也有火葬，火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放骨灰的盒撒到大海里去，人家还不知道撒到大海里去，但是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且什么？他又捐给西法大使徒北特，是不是？捐给十二个使徒，捐给五百多个人，捐给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是不是？然后呢又捐给众使徒看，也捐给写这段圣经的保着看啊，保罗看，是不是？那这里的时候你看，捡起五百多人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那个意思是什么？当他们出来做见证说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见证人还在。今天你最难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跟汉学在一起，我说汉学一件什么事情，汉说没有啊，我当时没有这样的，你敢不敢说他有这件事？那这边就是说五百个看见他的耶稣复活的人还在，那个时候什么？这个圣经就记下来，就宣传出去了。这主要是复活，这是板上钉钉式的血案。所以我们他的复活什么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知道说什么死亡也不能再拘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这是三点。第一个，为我们罪死了；第二个，埋葬了；第三个，复活了。那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一段时间以后，就回天家去了，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边是怎么样来记载，《使徒行传》里边是怎么样的来记载这样的事情啊？当时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这一段的记载呢，几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这里的话呢，是我是特别说出来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的陆家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他就把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实，都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就把事实找出来。然后他这里边这么写，他说当时什么主耶稣。这是天使讲的话，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生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望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这里的时候，那些加利利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把他们带到了一座山上。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开始升天了， 跟他们讲一边讲话的时候，有天使什么就挂起的话一起就上去，他们就很啊望天。那天使就说了，他说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站着望天呢？难道你们没有盼望吗？他说耶稣怎么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的回来，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他要再来。那他到天上去做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他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他说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两点，哪一点呢？耶稣什么复活以后升天，他还要再来。所以加上刚才我们讲的三点，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要再来，这个五点是我们的传福音，一个全备的福音所要有的内容，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是不太赞成在这个坛上做见证，说我拿到绿卡，我病得医治，我不太赞成，因为这个很多时候会误导别人。你做的见证是你的罪怎么的赦免，主怎么救人，这个是圣经讲的，对不对？这个是圣经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因为如果你讲我来信耶稣，我拿这里看，那别人要听了，嗯，不错，我也来信耶稣，他上次绿卡没拿到，他来不来？你病得医治了，很好，感谢主，因为是个神仙，有多少人能够信耶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圣经在路加福音的里边的一句总结是什么？啊，在约翰福音里是什么？但行这些神迹，为你们知，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这是重点。神迹是什么意思？神迹是上帝动了他的指头，在他创造的规律中间，他动了他的指头，这个世界这个现象事情搬到规律而来。本来我们得了癌症，癌细胞它上要死的，但它可以动指头，为了什么？为了让人知道说它是接受基督。但是能看到的是什么？是病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十个大麻风被医治了，九个人从来不回来了，就一个人回来认耶稣。所以神迹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神会用神迹告诉人说他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一定不要传不全对的福音，传福音一定要按照保罗从上帝从耶稣领受的，传的就是全对的福音，传的我们要传的是全对的福音。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说福音是能够把我们从死亡里边救拔出来，圣经里边怎么讲？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边救到了爱子的国度。那今天神能不能用天使来传福音？可不可以？从逻辑上来讲也完全可以，但是神却是要我们跟他同工，知道啊，是我们跟他同工，不是他跟我们同工。所以耶稣基督在离开第一次来，在离开世界以前，这个世界以前，他给当时的门徒们有这样一个祝福，或者叫对我们今天来讲，这是一个呼召。什么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7里边是这样的说的，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接给你们这段话，我们大家平时 做知道，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真道这么去做呢？主要是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两种倾向。什么叫两种倾向呢？一个呢就是很注重传福音，一个呢很注重教导。但主要是在这里呢，是让我们是吧，你去思想思想，是不是你去跟别人讲耶稣信了来思想，然后呢还要教训他们遵守，思想要带门徒，这两年是要在一起的。你不能是光带了门徒，然后哦，不能是说我要给门徒要培训培训培训，也从来培训了半天。我相信在基督教里边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知道说，他们受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一天他们要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我们接受门徒训练为了什么？为了兼顾我们，为了我们能够成熟，为了我们能够背起家，更是为了什么？我们能够把神的道能够传出去。所以在这里说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呢，他说所以他说我们要什么，要使万民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接受了什么，我们就要去遵照这行，并且要告诉别人，也要遵照这行。这个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发现，主耶稣是以他的全心讲这段话。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是以我跟你们永远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话的结束。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意的时候，什么是主耶稣的福音啊？是圣灵在做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愿意？我们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愿意？因为什么？是主耶稣带领我们。主耶稣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这里。而且又说什么？你们去传福音，你们去领人归主，你们去教导人的时候，你们去教导人的时候，主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得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就是说，得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传，我们什么是有从神那来的，他的 authority， 他差遣我们，他亲往差遣我们出去。所以我们什么，我们传福音什么，我们是一个使者，就像一个送信的人一样，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送给别人，不是我们去告诉别人我们有什么福音，我们说没有。所以你一个送信的人，他送的是这封信，他不能在这封信上改东西的。就像今天如果主人差遣仆人把这封信送过去的时候，这个仆人可不可以在这个信上面改？不可以的。那信上面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那我们什么？我们是把这个福音要传给别人，我们要传给别人。当然在传的中间，那我们有福音的义工跟别人做朋友，但到最后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人的时候，那个人跟你做了半天朋友，他还是堕落不上的人，他还是堕落不上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是因为主耶稣差我们去，主耶稣差门去是主耶稣有最高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中。而且他说我们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去送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去送这个信件的时候，主说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得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信件包括两面，一面什么要人因信得救，一面什么要人什么遵照自己，这是主耶稣，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主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是不一样的。当时的门徒是怎么看的？还现在还有四个月才能收割，现在怎么可以收割？庄稼还没白了嘛。但主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有没有从主耶稣这个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太忙，我们没有时间。对于一个行学的人来讲，我们说请你来，来到我们教会，来到这里听福音。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和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去把人找来，我们去吧，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不是带到你我的面前，然后带到你我的面前。我们曾经说过，奥林匹亚这个地方有3000个华人，15000个亚洲人，看看我们教会是多少了，比例是多少。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教会的人数怎么怎么样，人数是你最后要考虑，不是你要考虑教会有多少人数，而是说我们有这份心，我们愿意把这个信息送出去，上帝做工，圣灵做工，他一定要把这些的人数加到他所认可的教会来。不要以为美国所有的教会都有耶稣，有的教会是挂着耶稣的名，并没有不一定有耶稣在里面，传的并不是耶稣。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就要回到了说，我们既然主是有这个呼召，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呼召的使命，那都有一个呼召的使命。回到我刚才讲的，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路加福音第12章，那里讲到银子的，一锭银子的事情，那是讲的信奉。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回去可以去再去看一看。为什么我真的是讲救恩呢？因为前面是撒该的悔改，主耶稣要到他家去，撒该悔改了，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后边这个一段的故事。所以同样是给一定的银子，有人在主人回来的时候赚了十锭银子，有人五锭，有人还把一锭还给主人，主人给还一锭的人是不是表扬他，说你做得很好，你还是啊没有浪费任何事情，还把一锭，主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福音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流出去。所以福音是什么？从上帝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什么？要成为福音的管道，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最后什么？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归给自己。不是你有办法去跟你说，不是，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将来有一天怎么到上帝的面前，不会成为一个上帝所责怪的又懒又恶的仆人呢？那我们就什么要想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在我们的中间还有老一辈的宣教士，已经有过世的何牧师，对不对？我们知道 他们一生奉献给主，最后什么？当他开追悼会的时候，不是他的家人上去回忆我的父亲或者我的丈夫，乃是他所传的福音带着门徒上来做见证，说怎么样做十字架的道。弟兄姐妹，这在神的面前，神会夸奖说，你来跟我一起过去，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神所夸奖的良善忠心的仆人。那我想传福音，有的人讲说，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我也没有受过训练，我的圣经也不熟，我的话也不会说，理由一大堆。所以做牧师的都会在台上大声疾呼说要去传福音，是不是？那我也落了这个里边，我希望我稍微有点不一样，跟弟兄姐妹讲了以后，是希望从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能够体贴上帝的心，能够知道说上帝心中最要的。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到今天还不来？彼得怎么讲？他说不是延迟啊，他愿万人得救。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过，如果主耶稣30年以前来，我想我们在这边大部分的人说没有机会得救。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耶稣今天要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一天，圣灵就送回去了。那么有些人说，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大家看见了更会信？圣经怎么讲？看见了更不信，信更硬。看启示喽，对不对？说什么大山小山压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不来，还没有马上就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要怜悯我们人。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光光得救了我们就好了，乃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我们怎么传？至少我讲是至少。所以如果今天讲的福音的全对的福音，你能好好的去理解，你能好好的去想一想啊，你想想你的得救是不是因为信了这些得救。如果你不是因为信主耶稣这个人，不是因为信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用再去面对最后灭亡的结局的时候，是不是你知道说主耶稣埋葬了，你也埋葬了？是不是你相信说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是不是你知道说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在父亲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是不是你盼望着说主耶稣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如果你是这么信，你的信就对了。那你说难不难？你就把你的信仰讲出去了。这几句话我想有点文化的都应该知道。那至少你可以做什么事？至少你可以讲你怎么信主的见证，讲你是怎么样有罪然后呢罪得赦免，讲你是怎么样因为罪得赦免而有了平安在你心里，这个是最关键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跟你 argue，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点，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圣灵一定是会做工的。你先祷告，你需要传福音的先祷告，然后你把你的见证说出去，最后什么？最后你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很奇妙哦，你不要觉得人不会回答你啊，是圣灵做工。所以我每次跟要上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讲，所以你的见证是为上帝做的，你的见证也是要为在座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有人会听了你的见证要来信耶稣。所以你说了你的见证，你要问别人要不要信耶稣，有的时候会说，很多时候他们会说不愿意啊，是。所以我们不要胆怯，所以我们不要胆怯，然后什么带到主的面前来跟他一起做祷告，跟他一起做祷告。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教会里边，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训练完以后呢，就是要大家出去去传福音。那呢，其中呢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我这个人，他说我就听了是听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啊，不会呢。所以他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去传福音，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去为你们祷告。那其他两个弟兄呢，很热心的去传福音。那有一次他说这样，这次我们把他继续带去啊，他祷告也行。结果呢，他想，哎呦啊，他说不行啊，我们会传没关系，没关系，你来一起来吧。但他心里怎么想？他说我们上年去，也许我们就遇到两个人，所以我就不会想，我就为他们祷告。结果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三个人，每一个人什么一对一，他就必须上了，对不对？他就把他的不幸的见证，怎么样主赦免他的罪，怎么样他的平安讲了，然后他心里边还不知道有没有把握，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那个人愿意，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这是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弟兄们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大能，神在人的中间做选择的工作。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他是天上地下万国的主。所以你可不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吧，是不是？所以这三千个人放在那边，我们做四四五组吗？看到这些人就这么离开我们就走了吗？弟兄姐妹，全世界每一天有11.4万的人死亡，11.4万的人，每秒钟有1.3个人死。这些人里边有多少人是没有信耶稣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在我们这边，他们那个机构就是专门做纬度在和地球纬度10度到40度这个窗口，他们有负一有负担，要给回国，要给印度的这些人传福音，正要与他们同在。那个小伙子去了中国12年，带了40个回教徒信徒，带了60个汉族信徒。他现在当然，中国的公安是对他很注意了，常常找他去喝喝茶。所以在他家里边是不能够再有聚会，但是他播下的那个种子，他告诉我们说，已经开花，在别人家有聚会。我们这边是非常非常的自由，你把人请到家里来，谈谈你的信仰，你把人带到家里来，你把人带到教会来，你讲你的福音的见证。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是有你重生得救的经历。如果你没有这个正式赦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恕我老实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愿主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多能够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信主，主说什么？我们是一个活祭，是理所当然的献给主。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们，效法世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眼睛看这个世界可以看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什么？看到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心里很明白，我们盼望的是那不能动摇的那个国有一天要诞生。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过这个话，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这人如这人。这是对彼得讲的，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讲，我们不能空空的去见主，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主说我们是又懒又恶的，我们多希望主说，他向我们说，我们是良善的，我们是忠心的。 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做传经的工作，我们是希望说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起来做传经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是神的大人，是圣灵的工作，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主是做宣誓，把荣耀归给主，把平安喜乐留给我们，让我们多以主的心意为心意，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一起起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团队，一起把它献出去。但说有一天对我在座每一个人说，回来请坐，这里有愿意为我，为每一个忠心侍奉主，为每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主的仆人所预备的宴席。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主，你的话解开绝不徒然反悔，你的话要做间接的工作，你的话也要做接力和帮助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听到你的话就回来的人就有福了，让每一个听到你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有福了。不是我们能行，乃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乃是父神右边坐着的耶稣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儿子已经执掌皇权，因为你儿子已经战胜死亡，使我们能够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活着，乃是在我们里边的耶稣活着，乃是我们的基督生命要活出来，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耶稣基督那不变的爱，因着耶稣基督那怜悯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救恩。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真是相信你的话是真实的，我们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定他定十字架的福音。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你的灵激励我们每一天，直到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